牲畜的中间走过。牲畜的中间走过表明的是什么呢？我如果不能遵守这个约的话，我就要受到咒诅，我的命运就跟这些劈开的牲畜一样，要这样的一个司法。所以这里代表着一个咒诅，这边表示说我立了这个约，我绝对不反悔，如果反悔的话，我就是这样的下场。那这里他让我们看到这个神他怎么样的在这个约上他来看重自己，因为他来要执行这个约因为后边我们看到，因为在这个约的这个日头正落的时候呢，亚伯兰睡着了，然后从这个牲畜之间走过的时候呢，是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右冠中经过，那个就是代表耶和华。所以本来是如果两个人立约的话应该是亚伯兰和耶和华一起从那个约中走过，从这个被劈开的这个牲畜中间走过，但是呢从中走过的只是耶和华。诗篇八十九篇有这么样讲到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那个意味着说，即使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违约了，但是我不会违约。这就是提弥太后书讲到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太感恩了，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当那时候立约的时候，亚伯兰把牲畜砍完了，他就睡着了，他都坚持不到这个耶和华等着睁着眼睛看像克西马尼园祷告，那个门徒都睡着了，是如此的软弱，只有耶稣在那祷告。那亚伯兰他的肉体也软弱，他坚持不到，但是神就是知道我们这样的软弱，所以他在这个违约的这个责任上，把这个咒诅把这个惩罚就放在他自己身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是尤为感恩的，他不改变，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然后呢，神这样的一个根基这是我们抓住神的一个把柄。如果神违约了，你就抓住他，有祷告说，神你看看你那时候答应我这样似的，你为什么不成就。我们读诗篇的时候经常发现诗人他们是这样向神祷告的，神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你是这样的神，你看我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你为什么不出手拯救。那个其实诗篇讲了很多人以色列历史，因为他们犯罪，然后他们拜偶像，神就惩罚他们，然后他们抓住神这样的一个属性，这样的一个应许，然后神等时候到了就来拯救他们。所以就是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形式，如果违约的话，那这个咒诅和惩罚就单单列在耶和华的身上。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十六章这里讲到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然后呢，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然后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那亚伯兰呢，就听从了撒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了。我们看亚伯兰被带到迦南地，然后到现在为止已经十年过去了。在这个十年当中，一开始神给他说话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也是挺平凡的， 但是十年过去了，神应许的后裔还是没有。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前面知道哈，那当这个后裔没有的时候呢，亚伯兰呢就曾经说哈，那我在家里这个仆人，他所生的孩子，就是耶和华你赐给我的。亚伯兰呢哈，他就是曾经这样认为的。那我们现在还在这里看到哈，现在这个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他又失去了耐心。十年过去了，那神说给你的应许，那个孩子为什么还没有到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哈，撒来他知道他自己不生育，他知道是耶和华不让他生育，所以他这里讲的话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所以呢，他就可能想，那耶和华赐给我们，我和我丈夫的孩子可能还不是从我生来的，所以他就又给他的丈夫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借妾生子。那借妾生子这个习俗呢，在当时呢哈，并不是很奇怪，也是很正常的，就是我妻子，我作为你的妻子，我生不了孩子，我可以让我的妾来生，然后我妾的孩子其实就算在我的名下，然后我就可以以此为大。那在当时哈，我们的中国都有这个传统哈，如果这个女人生不出了孩子哈，那是女人的耻辱。所以撒来呢，这个时候呢，他也很着急，那他也觉得神确实应许他们哈，要这个后裔是如此的多哈，所以他就为耶和华想了一个办法，说可能耶和华要我们用这个法子，就把妻子给你吧。所以在这里哈，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亚伯兰呢，听到这个样的话，那他就接受了。那这里仿佛我们又看到这个在伊甸园的那一幕哦，又重演了。夏娃看到那个果子好吃，然后又就把它交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就吃了，没有任何的反应啊，犯罪就听从了。那我们从今天啊，从这个圣经的角度上，我们明显知道这是个馊主意。无论从女人的智慧，还有从神的应许，还有家庭的平安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坏的主意。但是呢，亚伯兰首先一点是肯定妻子做错了，他失去了忍耐，失去了信心，然后想要自己来找出解决办法。然后呢，亚伯兰呢在这上面呢就轻易的听从，他没有守住他作为男人的这个责任，神所赐给他的在这个家庭中的这个头的位置，还有这个要负责任。所以紧接着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错误，就导致了家庭的一个纠纷和苦果。然后下面发生了什么事呢哈，这个故事的版本哈，我们可能看到中国的古代皇宫的故事可能都看到很多了哈。夏甲，亚伯兰夏甲同房，然后夏甲就怀了孕，怀了孕当怎么了，他有了孕的话呢，他就轻看他的祖母，然后呢那撒来呢就很气愤，你本来是我的使女吗，你怎么现在你就跑到我的头顶上呢，来欺负我呢，所以就跟亚伯兰抱怨。然后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然后撒来就从面前逃跑了。这是短短的几句哈，这样的时间可能有一年的时间，你可以想象在那一年当中，这个家庭生活是何等的不平安，那是一个何等的一个征战和苦日子。每天亚伯兰一回来，一见到这个撒来，撒来就向他诉苦抱怨，哎呀，撒来，亚伯兰说，哎呀，我还是别到你了，我到那个夏甲那里去吧。然后夏甲一见着亚伯兰，就跟他说，哎呀，你看我都给你怀了孩子了，但是你看撒来，他总欺负我。然后亚伯兰能做什么？他在那中间一摊手，他啥也做不了。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亚伯兰的日子苦，然后妻子埋怨丈夫， 但是呢，撒来却忘了，是他自己当时的错误，他把使女放在亚伯兰的手中。然后亚伯兰在这里的举动也是在推卸责任，说使女在你的手下，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们今天觉得可能挺正常哈，但是也是在推卸责任。但是我们也看到哈，神并没有拦阻这个错误，他允许人借着错误学习。但是很多的时候，人也就只能白白受苦。我们再往下来看，这段下面这个故事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那夏甲他就跑了出来，然后他在泉旁，他就碰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其实就是耶和华本身。那这样的一个使女，她离开了主人，她像孤儿一样跑出去了，然后神亲自向她显现。那我们可以看到哈，神在这里并不亏待人。那夏甲他不是什么属灵伟人，他是一个埃及人，神向他显现，神的恩典临到他。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呢，连夏甲他自己都惊奇，所以夏甲就称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对他来说哈，以前哈耶和华只是他从亚伯兰那里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呢，他今天呢，他亲眼看到了这样的这位神在这里，所以他就说：“那我也看见了看顾我的吗？”那在这里我们也听到线索哈，亚伯兰对他确实有影响。那这个影响后边包括这个包括以实玛利的名字，那包括他在这里说看顾，表明他在这个亚伯兰的家里哈，他已经开始求告耶和华。虽然他还没有经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伯兰对这个家里人的影响。然后我们知道，在旧约中没有人可以看见神，看见的人，那人的神的人呢就会死，所以那口井哈就叫名叫比尔拉海莱。那这个井的名字呢，就叫看见了能存活之人的井，或者另一种含义，我是说看见我之永活神的井。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哈，神和夏甲的对话很奇妙哈。神问夏甲哈，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个经文对我们太熟悉了。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问他们：“你在哪里？”当以利亚逃跑的时候，神就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神当然知道夏甲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神还要问他。神这样问，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已经失去了神起初要托付我们的使命、责任和位置。所以夏甲就回答说：“哈，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神正是要让他这样的来回答和思考。然后我们可以看出哈，神给夏甲的解决方案，就像我们今天见证说的哈，与神见证说，神并没有把这个难处拿退，神耶和华对他说哈，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那我们做基督徒很久了哈，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并不把难处挪去，而是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可以胜过难处，把水抬起来，水涨船高，然后我们可以越过那样的一个礁石和障碍。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并不是容易的，对夏甲来说可以说是很难的。那他要回到那个祖母那里，然后他忍气吞声，然后他要再受他祖母的气。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哈，这是一个破碎，这是一个悔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哈，神改变我工作的环境，改变我的妻子，改变我的老公。但是神并不这样做，神说还在你的那个位置，伏在他手下。 首先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首先要服在神的手下，然后在我们的本职岗位上顺服我们当顺服的人。这就是神给夏甲的解决方案。然后我们知道哈，神使用人的错误，虽然这个夏甲这样的怀孕哈是一个错误，但是呢神可以使用这个错误，历史不会因着这个错误而改变。在圣经中就很多很奇妙的哈，就让我最奇妙一点哈，就是大卫和拔示巴通奸，然后他们通奸的第一个孩子就死掉了，但是在后来继承大卫王位的就是大卫和拔示巴的儿子所罗门王。所以我就是让我很惊讶，在这样的一个错误，巨大的这个罪和错误面前，神仍然有恩典，仍然使用人。所以这样的撒来犯了错误，然后让夏甲怀了孕，然后额外生出了这样的一个孩子但是呢神对亚伯兰的应许和福分仍然与夏甲所生的孩子以实玛利有份。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这个十六章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这是神对以实玛利的这样的一个应许。那这里哈也应许了让我们看到哈，这也是一个预言。这样的一个预言呢，就像指向阿拉伯人。这个阿拉伯人我们知道今天在中东，然后呢跟以色列人一直在交战那里是一个一直一个不停的一个战争的一个场面。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历史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从这里来的。我们也看到在这里描写这个以实玛列的说，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然后他也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那个意思未来以色列和这样的一个阿拉伯人，他们就是一个邻居和邻舍，然后就是一直在征战。以实玛利的他本来的希伯来文含义就是神听见的意思，神垂听了他的祷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夏甲他在亚伯兰的影响下，他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他也寻求神，然后神的恩典呢并不偏待人，他也临到夏甲的身上。我们知道哈，当他怀孕这个以实玛利的时候哈，亚伯兰已经在这个迦南地待了十年。然后紧接着下面这段经文哈，他生以实玛利的是86岁，然后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那我们就又来到17章1节，所以我们现在想哈，又13年过去了，所以亚伯兰来到迦南地已经23年了，已经这么久了。这23年里，如果神给你一个应许，那这么久了还没有实现，你会怎么想？对，人的是不可能。如果我们还在教会里，我们只说不可能，可能还好一些啊。但是现实真是很残酷，有些人都没有在教会待了。那时候你看哈，23年哈，我就很快就跳到应用了，我这个有点太跳跃的思维了，我就联想到我们的生活。我就说我们当时怎么想，如果我们一开始，然后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然后神给我们起初的爱，然后过了20多年，然后我们跟神许个愿，或者说我们向神求了一件事情，神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但是20多年还没有见到那个结果，或者就是说20多年，然后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很大的变化， 你会怎么想？其实很多人就说，好吧，那我们就这样吧，原地待着吧，别动了。还有人说，哦，神是不可信的，走吧，我们离开教会。然后我们来看看，亚伯兰当时的环境也是非常差，他已经99岁了，他已经是一个老迈了，然后妻子呢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生育的一个周期了。但是在17章和17节的时候当神跟他再次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真是这么想的说17章17节，亚伯拉罕就伏地嬉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来已经99岁了，还能生养吗？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所以对亚伯兰说以实玛利就是答案。23年过去了，以实玛利就是神要应许的这样的一个后裔，然后说祝福的这个后裔要从以实玛利出来。对亚伯兰说，我们都知道他是拿那个次好的当最好的，所以以实玛利就是答案。但是同时这个23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对亚伯兰的一个熬炼，这样的一个熬炼是非常非常难。但是这个熬炼的尽头，我们马上下看的就已经要到头了，神就要出手了。我这几天我在读诗篇的时候，就又读到这样的一个经文诗篇26篇讲说，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那你看这样的一个经文它是一点点这个加重语序的和加重的，先查看，然后再试验，再熬炼。那诗篇又讲说，神啊，你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那神呢带领亚伯兰呢，就是要学习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功课，然后呢在不可能的时候和不可能的地方，然后神最终要成就。那信心的盼望就是总有最好的祝福在后面。那我们知道神要跟亚伯兰再次立约，但是再次立约前的时候呢，他对亚伯兰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那完全人的含义是什么呢在英文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中它是这么读的因为我把它写的 King James Version 是 Walk before me and be so perfect。所以英文的一个含义是说，强调你要在神面前行走，在他面前行走，然后你 be perfect。 那什么样的含义？他没有举明一个具体的描述，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神面前行走的话，神在后边看着的话，那你的举动要怎么样？你的举动就要讨他的喜悦，然后呢你跟他就是没有隐瞒，没有隔阂的，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看着的。就好像婴孩走在父母的前面，当我们带领婴孩出去散步的时候，婴孩一定要走在父母的前面，我们通常不让他走到后边，因为他后面摔倒了或出什么事我们看不到，然后我们让他走在前边，然后我们可以看着他，然后呢他要往旁边的树丛里跑，或者前面有个树丛里跑，或者他有一些什么危险的举动，那做父母的马上就可以去行动。那神就让亚伯兰罕这样的一个走在他面前。所以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中文的含义，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完全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持续的进程。然后我们也看到那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进程，唯有持续的信心才能使人持续的完全。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信心是体现在顺服上，是体现在与神同行上，与他一块来走完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道路，人生的使命。当神跟他这样讲的时候，说你要做完全，我们人的第一个反应，我们很多基督徒的一个反应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神确实知道，待人来说这是不可能。
所以他先说的，在这句话前面的说的话，我是完全的神，他说我是全能的神，然后他就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哈，对于人来说，人要进入到这个完全的话，从人的角度的话，人需要信心，然后持续的顺服。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成圣的工作，从今天的基督来说，这是一个诚意到成圣的工作，完全是圣灵的大能。
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话，就是说我们不停止成长，持续的效法基督，跟随主。那在这段经文上哈，也是有一个争论，这个争论就是说，那神给亚伯兰的这样的一个约是有条件的约还是没有条件的约？有些人说就是神给亚伯兰的约就是没有条件的，那有些人说神给亚伯兰约就是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那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它哈？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哈。首先，当神跟亚伯兰这个立约的时候呢，隐藏的下面的一个问题也是，神在问亚伯兰，你相信我吗？你相信我，我带领你，你跟随我前行，你同意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就可以立约。首先一点，神没有强迫亚伯兰一定要立这个，他没有把他头摁在地上，拿着刀子说你必须给我立约。我们看到亚伯兰是甘心情愿的。当这个立约的时候，神问他这样的一个问题，神其实在潜意识的是，你愿意跟我有一个信心的关系吗？信靠我吗？所以不论我们说信心是亚伯兰和神立约的，对人来说的是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做完全人就是这个基本条件。所以我说的时候哈，就是做完全人跟信心是同等的。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的话，神必定带领我们走到完全的地步。但是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就是你不相信他的话，那你就不可能成为完全人。所以这也是这个约的一个基本条件。会有换句话说，神其实就是在问亚伯兰，你相信我吗？你信靠我吗？不只是头脑中的相信，你愿意信靠我，我怎么带领你你就怎么生活吗？这样的一个信靠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神虽然是独行其事的神，但是神的这个约一定要被传递下来。我们在这个经文可以看到，神跟亚伯兰说哈，这个约最后要传到以撒，我要跟以撒再坚定这个约，这个约是相同的。这个约他需要他的选民回应，如果亚伯兰不能以凭着信心和顺服来接受这个约的话，哈，这个约就没有办法传递下去。神需要回应。所以我们在这里哈，就有一个总结哈，就是不论是对亚伯兰还是对我们来说，说关键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能不冷不热服侍神，那完全为神而活，那行走在他的面前讨他喜悦，这就是做完全人的最好描述。我们不要说哈，你做到什么你没做到什么，好，你不能做什么，我们这样说并不完全，其实会有很多的漏洞。但是我们行走他在面前，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神保守我们，那靠着他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做到的方式。我再往下一点哈，因为我们可能先去那边可能也没完哈，所以我们就是先不过去打扰他们，我们也这边先来一下哈，先就是稍微往下进行一点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哈，神给亚伯兰就改了名字，他就不叫亚伯兰了，他叫亚伯拉罕。亚伯兰原先的名字叫尊贵的父亲，然后亚伯拉罕呢就是万民之父或者万国之父，然后撒拉呢也是万民之母。然后知道一个传道人讲的时候哈，每天这个撒拉和亚伯拉罕一起来
然后他们一互相叫对方的名字，就说万国之父啊，万国之母啊，这是道神打招呼。这对他来说是很亲切的哈，然后每天都可以提醒啊，神给我们有应许。但是当他们走出家门的时候，这些万邦人一见到说，见到亚伯拉罕就打招呼，万国之父啊，早上好。你想是什么心情？哎呀，很多人就想，你看亚伯拉罕，你就这个牛羊多一点，家庭多一点嘛，你怎么是万国之父万国之母呢？你别再在那自我抬举自己了。很有可能他就会告诉人的嘲笑，但是也很有认识亚伯拉罕的人说，哦，亚伯拉罕，你应该尊大，因为你的神与你同在，他在保守你，祝福你，你的神是可信的，我愿意来救你的神。所以这个世界上哈，对亚伯兰的举动呢就有两种回应，对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的举动呢也有两种，其实也是有两种回应。所以这个名字呢带来应许和祝福，但是呢也带来嘲笑。那我们就再稍微晚一点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约的内容哈，其实约的内容跟神带领亚伯兰之后呢，这个约的内容一点点在加强哈，没有什么我觉得哈，那其实都是有个持续的，就是后裔、国度、土地，这是前面都挺强调过的。那这里特别强调说呢，是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与你并以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我也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当这个神正式跟再次跟这个亚伯兰这个立约的时候哈，那这样的一个强调了两个重点，一个是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个后裔的神是前面不多强调的，还有一个这个强调是一个永远的约，这个永远的约就包括属灵的我们的福祉，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在永恒的添加。但是同时另一方面呢，这个约哈也是真实的，就是今天在中东的地方，那以色列和这个阿拉伯人正在还在争夺土地，还在这个征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以色列人在那里为了持守这个约，他们是走了非常波折的路。那基本上是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这犹太人就亡国了，然后后来那他们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然后在1948年他们又复国。所以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约哈，这个约神要保守实现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必定保守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前面有个微信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我跑到政治上，中国美国原先那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那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现在中国现在插手，但是呢中国插手呢一个明显的偏向是在帮助巴勒斯坦，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要跟美国在对立嘛哈。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很紧张，因为圣经中哈说得很明确，你咒诅的我咒诅，你祝福的我要祝福，那我就觉得哈，那不让我们出生的祖国成为以色列的对立面，然后被神咒诅，这是我的心里的一个担忧。那当我看到这个读创世纪，我看到神在带领亚伯拉罕，然后我们最近在读经文哈，历代之列王记，这个是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就是战争不断哈，在想到现在这个历史，然后我就又想到中国30年这个中国的奇迹，没有神绝对成就不了。神兴起一个国家，那很有可能这个国家是作为他的工具来对付另一个国家，来击打另一个国家，但是我们也不要像他圣经说的，神当一使用完这个工具，当这个国家就得罪神的时候，神还要来惩罚他。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从大陆生长的基督徒，我们都有这么样的一根。所以但是这个历史有神他作为，我们就为那 在那里的我们的同胞来祷告，求神来祝福，来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带领到神的面前来。啊，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吧。所以那个作业就在那里，那也请大家去回去有些思考。如果有人愿意写的话哈，那我想可以交给杨长老或贾华姐，或者下次宏伟在的时候也交给他。那我想我提的都些应该不是很难的问题哈。那我只是让大家思考，把你的心得放在里边。您可能不需要查很多的那个圣经的注释资料哈。你就可以通过圣经，然后你给你自己的感动来。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你在历史中的作为，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你是历史的推动者，也是掌管者。主啊，我们人如此的微小啊，渺小，但是你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长河中，你给我们安排一个角色，安排一个使命，以你的伟大，以你的荣耀啊，可以相配，并且来与你来同工。所以主，我们就赞美你，主要让我们来仰望你，胜过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的难处，知道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